中南海恶斗集两招互政权，瞄准共产党，美国再推重磅法案，坐台重返世卫，拜登签署法案，俄军再挫败，撤出乌克兰第二大城。学者话，小马科斯当选，有机会同台湾合作。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系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香港时间5月14日，礼拜六。下面系详细嘅新闻内容。中共高层将喺7月底8月初齐聚北大学，完成20大前嘅暗箱权力交易。在此之前，传出习近平可能遭到软性政变嘅消息。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并未失去权力，并且正在几个领域反击。台北市议员黄世坚5月13日在三立新闻的节目中说，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习近平的政权还是相当稳定。黄世坚认为，习近平只能用两招反击，一是持续对台湾强硬，无论是军机反复扰台，亦或是官方涉台发言态度蛮横，都是为了挑动民族情绪，用所谓的统一台湾作为对内统治的借口。而是在上海坚持动态清零，这个不只是为了疫情，更是为了借着政治高压进一步巩固权力，以便在这半年内取得政权连任。最近中共在塔哈拉玛干沙漠模拟海战的消息引发各界关注。据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透露，中共建造了一个模拟港口大型船舰的攻击训练场地，似乎是用来测试如何使用远程导弹攻击停泊在港口内的大型驱逐舰。而台湾前海军官校军事学部教官吕礼斯对自由时报表示，对比发现，同中共这个沙漠模拟最相似的是位于台湾苏澳的中正军港，中共模拟攻击的可能是台湾的基隆级驱逐舰。虽然专家都认为中共在20大前对台湾动手的可能性非常小，但亦有人警告说，很难将中共算入正常的逻辑，特别是在中国经济陷入危机，中共逐步丧失了政权合法性的目前。除了台海问题之外，上海封城亦成了中共高层政治路线的较量。上海常务副市长吴清5月13日在防疫新闻会上说，会在5月中旬实现有序开放，但同时网络间却有传言说，中央要求上海从5月16日开始静默两周到月底。结合人民日报上海分社副社长李宏兵日前接受上海广电采访，批评入户消杀来看，中共正在以上海防疫为掩护，激烈内斗。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在自由亚洲电台12日的节目分析中说，虽然上海人并没有反习的意图，但反习势力可能见缝插针，借力使力，各种灾难性的后果可能成为高层政治斗争的题材，习的政权能不能够延续可能会有变数。明居正引用中共经常用的一句话来形容，咁就系各派系都绷紧阶级斗争之言。明居正话，李强真正落实清零政策嘅时候，同地方官发生冲突，而家矛盾显得越嚟越大。喺习近平睇嚟，会认为呢个系对佢嘅抗拒，而呢种抗拒可能导致习20大唔稳定，所以习近平必须加码控制，咁就令到矛盾不断咁螺旋上升。大部分观察人士对中共政局的判断是，习近平确实遇到强大的挑战，但并未失去权力，亦在部署反击。各界关注的重点是，这种中共高层的激烈厮杀是否会导致中共分崩离析，从内部解体这个政权。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今个礼拜推出新法案，要求所有签证申请人必须披露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据美国之音5月14日报道，这项法案名为《共产党签证透明度法案》。提出这项法案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吉姆班克斯在声明中说， 中共利用美国过于宽松的签证制度输出宣传和恶意影响，但却没有一个拜登政府或联邦政府的官员能够准确估计目前有多少中共党员住在美国，这个构成国家安全风险是不可以接受的。这项法案将帮助美国执法部门追踪共产党的活动。法案规定，从颁布日起的180日内，美国国务卿应该修改非移民签证申请表 DS-160， 要求申请人回答以下问题：一、是不是共产党或其他极权主义政党的成员；二、对于原籍国是中国的外国人，现在或曾经是不是以下部门的成员，或者受到以下部门的资助，包括中国的军队、准军事组织、执法部门、公共安全及国家安全部队。同时，国务卿亦要修改移民签证申请表 DS-260， 纳入上述的第二个问题，即中国籍申请人是否曾加入中共军队和执法部门。班克斯议员办公室的声明指出，2020年川普政府曾颁布一项命令，将中共党员的单次入境旅行签证限制为一个月，现在这个新法案将加强川普总统签证令的执行。目前除了 K 类签证申请人之外，非移民签证申请人不需要披露是否隶属于共产党。来自中国的移民和非移民签证申请人亦无需披露他们是否隶属于中共军队及安全机构。冷战期间，为了应对共产主义以及间谍渗透，美国通过移民与国籍法首次授权可以驱逐共产党员和其他极权政党成员，但美国在90年代放松了相关的限制。过去一年来，美国国会议员推出过一系列限制中国共产党在美国境内的活动，包括锁定中共官员及其亲属的制裁中共法，禁止中共高官子女黎美深造的保护高等教育免受中共影响法，以及保护美国免于间谍法，对曾经有间谍行为和盗窃知识产权的个人拒发签证。白宫日前宣布，总统拜登为了协助台湾重新取得世界卫生组织 WHO 观察员身份，在当地时间5月13号签署编号为 S812 的法案，法案即刻生效。据自由时报报道， S812 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梅南德兹发起，旨在指示美国国务卿制定策略，俾台湾重新成为世卫观察员。法案写到，台湾是全球公共卫生的模范贡献者，多次在全世界面临公共卫生挑战的时候提供财务和技术上的支持。从1996年来注入了60亿美金的国际医疗和人道救援资金，但是台湾参与国际事务却受到中共的阻挠，国会因此发起法案支持台湾参与国际机构。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将在5月22号到28号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台湾仲未被邀请参加。乌克兰军队持续取得进展，最近迫使俄军从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一带撤离，这个亦是俄军自从上个月撤出乌克兰首都基辅之后再次遭到重大挫败。纽约时报5月13号报道说，乌克兰军队正逐一收复哈尔科夫附近的俄军阵地，俄军正在撤退，可能会转移到东南方的伊久姆，这里上个月被俄军占领，现在已经成为俄国重要的指挥中心。路透社记者亦都证实，乌克兰现在已经控制哈尔科夫以东的北顿内茨克河沿岸。英国国防部指出，乌克兰日前成功阻止俄军装甲部队横渡北顿内茨克河，至少消灭一个营级战术群重要装甲部队和渡桥的设备。俄军为了今次渡河失败，损失几十部装甲车和超过1000名士兵。第二次尝试渡河再次遭到乌军袭击，有人被迫游水逃生。英国方面分析，在复杂环境底下渡河相当危险，俄军冒险行动显示指挥官承受着极大压力，需要在乌克兰东部取得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战略失败全世界都看得出来。在小马科斯确定成为下一任菲律宾总统之后，各界都在观望这个会怎样影响菲律宾的未来局势。 菲律宾学者认为，小马科斯不会延续杜特蒂的亲中远美政策，而是会在美中之间寻求平衡，亦有机会与台湾在一些领域进行合作。菲律宾德拉萨大学国际研究系教授迪卡斯楚5月14号对中央社表示，小马科斯年轻的时候就赴英美求学，马科斯家族亦经常造访美国，对美国有特殊的感情，所以会在维系与北京关系的同时，在美中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拜登和习近平都已经致电小马科斯表达祝贺，并传递希望强化关系的意愿。据马尼拉时报报道，小马科斯话俾拜登知，菲律宾一向好重视美国，并将美国视为朋友、盟友同埋伙伴。同时，小马科斯仲邀请拜登参加佢6月30号嘅就职典礼，以进一步强化两国关系。呢一次嘅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可以点击小铃铛，或者系同你嘅朋友分享，亦都系对我哋嘅支持。多谢。